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今天很开心邀请到这位来自台湾，然后居住在澳洲读书刚毕业的 Joshua， 先跟我们打声招呼。
嗨，大家好，谢谢 Janice 今天的采访。
Joshua， 那先跟我们聊聊是什么原因让你有这个机会可以在北领地的达尔文 long stay。
我觉得身为澳洲移民多元社会的一份子，其实我一直是蛮渴望跟澳洲社会还有这片土地有更深入的连结，也是对于旅行或是探索未知还有不同文化有一些向往，然后我就想要去北领地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然后在澳洲的土地里面去了解原住民文化。然后我也觉得说身为澳洲移民，我们追求原住民正义也是我们一部分的道德责任。这个契机其实来得非常巧妙，就是我自己在墨尔本大学读电脑科学硕士的时候是主攻自然语言处理，那我就发现了之前有一个教授，他本来在墨尔本大学教电脑科学，然后因为自己对于原住民议题的热忱辞掉了工作，到了北领地做语言保存的研究。那我就写了一封 email 给他们，表达自己对于这个议题的兴趣，所以他也邀请了我到北领地去做我的硕士研究，所以我有这个机会可以更接近实地考察，到北领地做自己更有意义的事情。
据我知道，你是到了北领地达尔文的一所学校里面的实验室，在做原住民族的语言保存。简单跟我们听众朋友讲解一下你的这个研究 project 是在做什么，然后你希望的研究目的是要带来什么样的效果吗？
我这个指导教授他就是 Stephen Bird， 他到了达尔文之后呢，他创立了这个实验室叫做 Top End Language Lab。 那他是在做各种原住民语保存的研究，有一部分的人就是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研究的问题是说原住民自己在做语言保存或是传承的过程中，科技怎么样扮演协助的角色。那自然语言处理这个领域呢，其实就像你 iPhone Siri 或者 Google 的翻译里面一样，如果我们可以用语言辨识的方式使原住民语言的记载跟书写更有效率的话，这些文字材料都可以拿来变成语言传承的教材。那你要想，就是澳洲原住民语言在欧裔移民大规模文化殖民还有经济殖民的过程中已经非常的弱势，原本250种的原住民语言现在只有13种还在继续被传承下去，再加上世界大多数的语言是没有文字的，那这些原住民的口述历史和记忆如果因为失传就会完全流失。所以如果这些族群是渴望愿意保存自己的语言的话，我们在殖民历史得利的澳洲社会应该要尽全力的去协助他们。
既然你在这个达尔文做研究做了这么多个月长期的生活，那我想必一定也和很多原住民的社区里面的人啊有很多的交流互动的机会吧。有没有令你最印象深刻的事情？还有就是说我们一个这个亚洲面孔然后就这样子闯到人家社区里面，他们怎么看你啊？
这整个体验是其实是非常神奇的，就是第一，我觉得来到这样的地方呢，真的可以颠覆你对于距离的想象。就是你通常在澳洲的东岸城市，你已经觉得达尔文感觉已经是世界的尽头了，结果呢，这些原住民部落的地理位置又无限的延伸了这样尽头的范围。就是从达尔文，我们要先开车4个小时到加布瑞尔机场，然后再坐小飞机到原住民保留区的部落。那我们到了这个 小村落呢，叫做 Gabuwanamyo， 它你要开越野车9个小时的时间才能到任何一家 Woolworths 或是 Coles， 就是你如果要去一家小店小商店也要 开越野车在红土道路上面开4个小时的距离才能到达。所以这些地方就是你感觉你好像跟外界完全是脱节了，然后你要食物或者是任何的资源，要不然你就是就地取材 去打猎，或者是你就要开车去很远的地方 去找这些东西。那有几个很特别的经验呢，就是说我在那边的时候，你是进到原住民保留区的，这是他们的领地， 所以一开始你要很注意，就是说你不要太张扬，你不要就是觉得 就是觉得说这就是你的地方，你要就是去经过部落长者的同意，去让他们理解你的出现的理由，那要他们确保说你是善意的，他们才会同意你留下来。那我是很幸运，就是我在这样的旅程中呢是被接纳的，然后也有一些很友善的互动。其中有一次就是有一个小弟弟，他就特别带我去看他们部落留下来的壁画。我们就来到一个岩壁，小弟弟就跟我解，就是很有热忱的跟我解释他们的 Dreamtime Story， 他们的神话传说，然后跟他们的历史，还有这个象征的是什么，然后有些甚至是他祖父画的。那他就跟我讲这些事情，我其实内心是非常的感动的，就是你在澳洲这么久，然后看到这些文化历史的象征，真正到了现场去看到这样的壁画，然后由当地人跟我解释，那是非常非常神圣的感觉。然后我 在另外一个部落呢，更有长者，就是看到我其实是非常的喜欢我，他们觉得说、哇，你一个外来者对我们的文化这么有兴趣。在原住民文化里面，就是 skin name 是有一定的系统，他们对于怎么样称呼你呢，他需要有一个原住民的名字来称呼你、所以呢他们愿意接纳你的时候，他们就会就是把你加进这个家族的一部分里面，然后来了解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然后我就突然就觉得说啊，这个被接纳的感觉非常的不可思议。其实很多时候这也要看运气，很多研究者或者是社会工作者到了原住民领地，很多时候是非常挫折的，因为没有一定的契机，其实你不一定能够有这样的连结。然后有一次我们为了要去学习他们的语言跟文化，我们邀请长者带我们去 road trip， 去附近看看 他想要介绍的东西。然后结果呢他就说，哎，那我想要找我的家庭一起来。所以呢就突然之间一个接一个，就是我们要出发之前一个接一个就是上车，然后突然之间我们车的后面就是十几个人，就是整个大家族都要一起来了。因为我们开的是一个小货车，是那个四轮驱动的小货车，所以突然之间就是整个车就是变成是一个很有活力的一个大家族，然后我们就是在那样的环境里面好像就是家族的一份子一样，然后去到附近的他们祖灵的圣地。他们长者也跟我讲他们对于小孩 的期许，像他们想要学习 both the English way 跟 the indigenous way， 所以就是 the Gwingu way， 就是双文化的教育，他们希望他们小孩是可以在两个世界都可以来去自如，然后是可以 有好的发展的。然后我觉得印象深刻的是，就是一个亚洲人到这些部落来，其实没有这么 想象这么大的隔阂。我也有本来有一点担心，但是呢其实我觉得原住民他们其实是对于亚裔是有更大的接纳度的，因为好像你都不是主流或者是过去欺压他们的白人一样。所以他们会觉得说，哎，你好像是一份子。他有跟我特别还跟我讲说，我们不管肤色是怎么样，我们就是底下流的血液都是一样的颜色的。
可能不是每一个在澳洲生活的华人或是可能非原住民族群都有机会像你这么幸运，有可以到原住民社区第一线跟他们的见面聊天交流。但是就你自己经验而言，在澳洲生活的华人，你觉得有哪些方式可以让他们更实质性的去了解在澳洲的原住民，或是说甚至进一步可以促进一些实质性的交流吗？
第一，我当然觉得说最重要的就是同理心，就是你要去理解尊重不同的族群。我们在一个多元社会的文化底下，在北领地可能在19世纪末期的时候，华人的比例是白人的4倍，所以就是在、其实在北领地就是华人 跟或亚洲人跟原住民的交流是非常的频繁的，两种不同文化是有很多的它的共通点的，就是像是对于家族系统的重视，就像是我刚才讲的 skin name 这样的系统。但是呢，我觉得跟他们交流的过程中呢，你要理解就是他们过去长期一段时间他们是对于外来者是不信任的，因为他们过去对于的这样的接触是有伤害的。很多时候我们就愿意就谦虚，愿意学习，让他们可以去分享，然后我们 保持开放的心胸。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